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通过 Zoom 也通过现场请到了五位嘉宾，他们都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于2月2日举行的西雅图华人春晚的骨干，包括导演组的主要成员，总导演吕林，欢迎吕林。舞台总监雅秋老师，欢迎雅秋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朗青，欢迎朗青。
观众听众朋友好。
主持人 Lisa 张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点是吧？然后还有我们的主演啊，主演之一李思甜，欢迎李思甜。
Hello， 大家好。Hello everyone。
那我们这次春晚圆满成功，离不开在现场就是参加我们节目的各位的劳苦功高啊。然后在此我也代表我们的筹备组或者说主办方，谢谢各位对春晚的卓越的贡献。我首先问一下各位，就是春晚结束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的？雅秋老师先讲。
当然是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休息够了吗？快两周了，对吧？10天了。
你说刚刚结束的时候，不是现在啊？
结束已经10天了，就春晚到现在。
当然结束以后除了休息还要再检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些小小的失误啊，或者是不当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很多人跟我们提出了他们的感想，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我们都要记录下来，以希望以后能够改进。这是结束以后的感想，在还没有做之前是另外一种想法，那么我们待会儿再谈，因为台长问的是结束以后的感想。
那吕林呢，你的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其他的和雅秋老师很像，也是结束以后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这次这个春节晚会我们的收获，以及我们从中发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我觉得对于今后的类似的活动会有更好的帮助。
我今天听到一个评论，就是吕林这位新爸爸啊，就是双胞胎女儿，小孩才几个月，是两三个月，然后
四个月
啊，两加三，那个能够全力以赴花这么多时间参加春晚的总导演的工作，所以说是尊哥们。是我们电台的尊哥们，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谢谢吕林。然后那个张点他是新主持人，因为他在电台做主持人不到一年，而且呢一下担起了这个主持人的重担，然后你这个有什么感想吗？
我确实是应该来说比较新的主播，那么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加入的时间真的也是不到一年，我可能是去年4月份才刚刚加入电台的。然后呢我现在在中文电台有一档节目叫西雅图不眠夜，我是周一的晚上的音乐主播。然后呢这是第一次为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台前的节目，我感觉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吧。但是其实就主持节目或者当主持人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很新的事情，不是一件很新的挑战吧。就以前也经常主持节目，但是 这么大的场面，在 Banner Hall 2500个座位的情况下，我感觉还是应该来说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
有没有怯场？
我觉得还好，我倒不是属于那种很紧张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应该我们的一位同事 Austin 在后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主持人快要上台了，然后他就说我特别就喜欢采访主持人快要上台的时候你们就是什么感觉，然后他就拿了一个手机然后这样的记录，然后问我和我的搭档Mason 说你们是什么感觉，然后 Mason 说我人来疯，我人越多我越兴奋，然后我说对于我来说是一点点小紧张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人的心理状态就是要学会和紧张共存吧，就是紧张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发挥或者是你主持上台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状态有一点点小紧张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那朗青呢，你这个主持我们的电台的春晚跟主持其他地方春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后你的感想是什么样的？
对，我觉得刚才张点说的这几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我觉得作为主持人之一呢，我也是第一次在 Baranoia Hall 这个舞台上进行主持，然后我也是之前经常听说这个舞台吧。Baranoia Hall 大家，我之前也在这里听过音乐会，然后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西雅图像数一数二的这种舞台。然后我记得我们当天在演出当天刚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早上九点，当时会场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后台也没有几个人，然后一站到那个舞台上，我觉得我心里其实还是挺紧张还挺激动的。然后尤其是想到现在一个观众没有，然后可能几个小时以后他就坐得满满全是人，尤其是遇到像刚才我们说2500观众同时进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心跳已经跳得非常快了，但是确实是因为有了这种紧张感，我觉得能让我更加投入，而且能努力做得最好。
太棒了啊。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冉冉上升的西雅图冉冉上升的文艺界的明星啊，李思田，你的感想是什么？在贝纳罗以后，参加我们的那个春晚。
我觉得 I feel like it was so amazing， 因为经常我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上台之前已经是挺紧张了，然后有时候我有点太紧张了，所以我全身体都在抖着，然后当然上台的时候要看起来要演出来，我那么自然呢，我没那么紧张，但说实话我非常紧张，经常我表演的时候，但我感觉我第一次在 Banner Royal， 哎呀，我觉得是第一次我是真正的表演了，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上台的时候就是确实是有点紧张，但我是更excited， 我忘记
就比较兴奋，
对对对，我就是更兴奋。然后虽然我觉得我唱的还行，但我觉得我这次为我自己就是很骄傲，因为我是真正的感觉我表演的那种呢 stage presence， 我觉得就是这次做的很好。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完全没想到你只有16岁？
是，然后是的是的，他们也有些时候他们以为我是比较更大，就是岁数更大，或者他们就想不出来我就是唱歌的或者跳舞的，他们有时候第一次看我的时候啊嘻嘻哈哈那种的很开放的，然后我说对我是唱歌的跳舞的，他们就想不出来。
能不能各位能不能就是有没有人因为这个春晚你们不管是表演还是做的工作，有人夸你们的，能不能借他们的就是词来夸夸自己？
讲到这个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我因为我当时是请了我的同事来看，我的同事呢是就是他和他先生两个人，然后他们还是美国人。然后当时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看啊，然后我说我是当天的主持人 MC 啊，然后 然后呢正好我先生正好是志愿者，然后把他们带到后台，带到后台来之后呢，他们就对我感觉我的打扮感觉非常的震惊惊艳，然后跟我拍了照。然后第二呢第二天我去，正好是当天是礼拜天嘛，我们晚会，第二天到公司呢，就他们就是哎呀，然后那个同事就到处在公司跟每个其他的同事在那边说啊 ，Lisa 昨天我去看了 Lisa 的那个主持的节目，然后说哇，她真的很厉害，然后她很专业，然后怎么样，然后讲的我就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她后面呢，她还很 sweet， 她还专门写了一个 thank you note， 一个小贺卡给我，然后那个贺卡上面的内容呢，她竟然。就前两天我收到那个贺卡，他竟然说，他说 Lisa， 谢谢你邀请我们，然后我觉得they should let you to host the Olympic。
哦，哎呦，
然后我就感觉天哪，我看到那个我都感觉非常震惊，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笑。
嗯，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那其他那个雅秋老师您呢？
让我自夸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别人真的夸我，大家说的就是啊，雅秋老师辛苦了。那么辛苦其实是可能是所谓有目共睹的，但是辛苦的结果是不是很够好呢？倒是不见得有人跟我直接的说，因为毕竟做幕后工作跟做这个台上的工作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幕后工作的人常常给要上台的人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你们主持人啊或者是表演的人有没有觉得，就是从不管是彩排或者是其他的排练，那一直到演出，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幕后工作者在推着大家向前走。那不管是推着你去努力把你的部分做好呢，或者是当天的节奏推着你，节奏不可以慢下来，要在我们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春晚给正式的在台上推出，并且很完美的结束。这是那天在幕后工作的人大家共同的目标，也是大家共同的辛苦。那有没有人夸呢？我不知道。
我觉得在这里有
今天
我可以说几句。
被推的今天也不在场，所以没关系。
我觉得我绝对可以夸一下，因为我确实觉得我们今年，首先它是一个新的场地，然后确实是节目上还有彩排上的一些安排上，好多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插曲。我记得在彩排的时候，有一些演出团体他可能来得晚一些，然后这种像某个节目它需要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需要我们调整，然后这个时候导演组就会告诉我们主持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默契的配合，比如换一下节目的串词的顺序，或者是准时彩排，准时开始，准时结束。我觉得在这个晚会里我们能做到这三点，都是因为大家合作的非常密切，还有我们导演组往年的一些经验，它带来这些成果可以让我们在合理的使用这个时间，然后也能把这个时间最大化。
吕林呢，有人当了你的面或者说通过其他途径夸你吗？
没有
啊。
那我来夸一下吧。
我刚刚说的真哥们算夸吗？
这个算好，谢谢。
不
对，我倒是在这个其实之后跟不少演员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交流，大家都是相互鼓励。我觉得刚才这个雅笑社和朗欣说这个感受我也觉得特别深刻。自己在台上的时候虽然也会紧张，但是自己所紧张的只是那么一小点，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其他事儿由别人做。当然在幕后的时候就是要考虑每一个人的事儿都得要做好，每一个环节都得连在一起。所以我想雅秋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感受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真实而生动。
那么当然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夸一下吕林，因为在春晚结束之后并没有很多的机会碰面。那事实上呢，我觉得台长刚刚说的对，他是真哥们儿。那么他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因为他做的是在事前准备的这些音频视频经常的有改动，经常的有人 没有及时的送过来，那又要去催，催了以后呢又要改，改了以后呢也许对方还不见得满意，又要再改，然后当天呢还可能出问题，当天出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除了自己努力之外还要这个靠运气。所以那天其实我们有一个节目几乎它的视频没有办法播放，但是呢还好吕林应对得当，而且运气也还算是不错，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值得我夸一下的。
我这个就要感谢宣彤，对，宣彤立刻在现场重新制作这个视频，恰好我的电脑上有我往年搜集的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所以正好用上，对，这算我们一个运气吧。
嗯，太好了。朗青，有人夸你吗？
我觉得大家普遍来说都是夸的这场晚会，因为我觉得不论是主持人做了多少的工作，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主持人不是表演的这一个，然后我们其实只是帮助表演团体，帮助他们能够最好的把他们的节目呈现给大家。我觉得就像刚才吕导和雅秋老师一起说的，我觉得春晚确实是不只是，当然每一个人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它更加是像一个团队的合作，就是只有主持人，只有演职团体，只有我们的导演，就是这个春晚能够顺利的举行，少了一个人都不行，然后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从我们最开始的策划，从我们线下的那个彩排，然后大家一起写词，大家一起在线上的 rehearsal， 然后线下的 rehearsal， 然后在站位，在走台，然后还有我记得非常紧张的，我们在彩排之后就需要开始播另外一个节目，还有到这个春晚结束以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的讨论，我觉得都感受到了不论是在这个参加春晚的每一个人，大家对于这种达成同一个目标，然后这种合作精神，然后假如面对了挑战我们会从容应对的这种信心都是非常大然后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人夸你特别帅啊？一些央视春晚的主持人的饭。
这个可能我觉得我夸我自己的时候比较多，然后说到别人的夸奖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开心了，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夸我。
好的，那我夸你一下吧，夸你的大嗓门。
谢谢雅秋。
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如果你开口的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在那么大的舞台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别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尤其是在那么多的节目常常让我们很担心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的声音传出来，让他们的声音让观众听到，那么你有这个先天条件实在是值得夸一夸。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持人非常的基本来说都是非常的沉稳大气，是一开始我们是要求要有这个，不是要求了，有人说哦，我们是不是要有央视主持人的范儿，好像已经向这个方向靠近了。那么我当时的要求是要大家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呢尽量的中规中矩，而且呢要可圈可点，有一些亮点但是不要过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且我们是双语的，很多的内容都是要重复的，我们就用了等于双倍的时间，所以呢在主持人的发挥方面非常抱歉，给大家发挥的空间不多，但是呢在这个这么大的舞台上你们站在那边一亮相，整个的感觉就是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代表这一次的春晚，所以非常感谢各位主持人。那么下面呢我还要夸一下诗田，因为记得第一次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站在台上唱，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走动走上台，因为第一个你走到了台中间再开始放音乐，这个感觉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被动，而且呢有一点拖时间，如果音乐一开始就是该开始的时候马上开始，然后你慢慢的走上来，那么他第一次的表现就相当的不错。那走的时候呢在回头以后的那个眼神跟观众的那种眼神的交流，虽然是在排练的时候没有多少观众，但是那个感觉就很好，所以我觉得可以，他可以走，所以我就叫他多走一点。那在正式的演出的时候他也走了，走得很好，所以我想也是因此 观众不觉得他只有16岁，因为他的走台的感觉是够大气够成熟，所以我很愿意夸诗田，除了他唱歌唱得好以外，他的台风也是很好的。
非常赞同。对，
诗田，那个还有别人夸你吗？怎么夸？
是的，
怎么夸？
一半夸我的，他们说你唱得非常好，然后哇，你的就是很你唱歌得很精彩啊，你这个表演的。然后另一半就是夸我漂亮，说我漂亮。然后我因为我那天穿的裙子确实我觉得也是挺漂亮的，就是闪光的，然后红色的我也是挺喜欢的。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以及在 Zoom 的线上迎来了5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的总导演吕林，舞台总监雅秋老师，主持人朗青，主持人张典，还有主演李诗田，主演之一。那我是小袁。我其实也忍不住很想夸夸自己，但是不太合适啊，所以但是呢，我只是说，那天我在舞台上做了个开场发言之后呢，中场休息的时候走出去，就有一个朋友走过来吟诗一首，然后哇塞，这个吟诗一首就这么深入人心嘛，就很多人后来很多人都跟我讲这个事情。这个说我开场说话两个梗都响了，所以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夸夸自己，实际上打断了那个诗田的话。请诗田继续讲，你刚刚没讲完，应该还有其他的夸你人夸你吗？
就这样的，没有呢，就是说我唱得好，然后也说我漂亮，对。基本上
那都是说的是实话。
哎呀，谢谢，
过奖。然后那个刚刚雅秋老师实际上提早答了一个我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是自己讲述一下别人怎么夸你的。现在呢我想请各位夸夸别人。刚刚雅秋老师这个我事先没告诉你我的问题啊，已经提早帮我就是说了啊，说
好，我未卜先知，但是我还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刚才没有夸台长啊。
需要吗？不需要。
你既然需要听别人夸的话，
不需要。那就是请各位夸夸别人，就是不管是节目啊， 当然你可以夸你，如果你自己不是主持人的话，夸一下别人，就是除自己之外的工作人员也好，然后主持人、导演组成员，然后还有演员都可以。
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些，就是在春晚结束了以后，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假如如果说了这么多，假如如果用两个字可以形容的话，那就是感动。因为我们春晚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是看到大家在舞台上唱歌跳舞，然后也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和娱乐，而是一种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而且我们每一年的春晚，从我们之前西雅图华人春晚到今年的华人春晚，我们都很努力的把这些中华文化带给我们大众。比如说不仅仅是黄西，他今年来了西雅图，还有大山来到西雅图参加我们的春晚，我们还有很多创新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其他人了解我们这个舞台。我记得有几个节目，首先就是台长的开场白，帮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然后把场子都热起来了。还有我们就是杨臣刚老师的那个老鼠爱大米，老歌新唱，还有一些歌曲的串烧，尤其是他下到舞台下面和观众互动的那些环节，真的是让然后记得看在后台就看到所有人打开他们的闪光灯，在观众席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那种场景特别壮观。尤其是我们有如此多的观众，而且这观众他不只是一个舞是在一层上面，我们有好几层，我记得一共有四层，然后看到每一层都有观众拿着自己的手机在上面闪光灯在上面转，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牛。然后后来还看到蒋劲的美猴王和变脸，都是一些我们传统的艺术，然后还有最后是开场的西雅图国乐团的一些交响乐表演。刚才我想到这些，我就想讲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我觉得观众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能欣赏到这些节目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好，谢谢朗青，夸得很好。
那我也夸一点，我想对那些主持人夸你们，因为我也是做过主持的。哎呀妈呀，太非常非常压力很大，我感觉，因为就是你不仅是要看的那些词，然后说哦欢迎来到吧吧吧吧吧，但你也是要跟观众就是要有那种 connection， 也是要两个都得做，所以有时候然后如果突然什么表演者还没上台呀或者怎么，你就是要 right then and there improvise， 就是说哦那观众们你们觉得表演怎么样呢吧吧吧，就是很难做。所以在后台的时候听你们做那主持那么自然，那么顺的，我就哇佩服佩服哇。
嗯，夸得很好。对，夸得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和我的搭档Mason 是报了石田的这个节目。当然说我感觉作为主持人呢，我还是觉得说这一次呢这么大的一个晚会，然后对于就了解了更多台前幕后的，包括每个节目的是怎么回事，然后后面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才能促成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晚会。那我真的觉得是主持人应该来说是相对来说很轻松的工作了，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上台拿起话筒开始讲。那我觉得特别是经历过下午，我们下午从一点钟到四点钟开始彩排吧，你就会发现原来幕后的工作人员的付出有那么多，包括我们有催场的工作人员到一个一个化妆间去拿着节目单去对，然后这一个要请您上台了，那一位要接下来轮到你彩排了，然后包括我们那个总监雅秋老师和另外一位搭档 Austin， 他们两位是一个在左边台一个在右边台，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彩排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我们彩排其实最难彩排的节目不像
不是说那种个人的节目，像石田个人唱歌的节目，其实还是很好 manage 很好彩排的。但是最难的那些节目就是非常多人的节目，就比如说特别像有小朋友跳舞的，几个小朋友跳舞的，包括唱歌的，
嗯，
合唱的节目，这些节目其实不管是你从演出的角度来说，还是你彩排的角度，还是你走台站位的角度，其实都是很难的。而且小朋友们他，你要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很容易就是他们是自己是很难控制应该站在哪一个位子上面的，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考验。然后我记得雅秋老师当时在后台已经急的就是已经都开始三步并两步都已经跑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因为时间每留给每一个节目的彩排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所以我想要夸一夸我们所有的我想说幕后的工作人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想还是要夸一夸我的几位搭档，我感觉是台前的几位主持人，这一次呢和另外我的三位搭档Mason， 然后还有 Claire， 还有朗青合作呢，我就感觉合作完之后呢，合作的过程就像是什么，就像是非常亲密无间的搭档。合作完之后呢，就是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是现在有革命友谊了，因为你在台上真的是瞬息万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么作为搭档来说，四位主持人搭档来说，那么我们要需要就像是 back each one up， 就是我们要就是说互相的去帮忙，如果你出现什么问题，我立马就要及时的去救场，这样相互的配合呢，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跟几位搭档呢合作下来也觉得是其他的三位搭档也非常的优秀。
那个吕林，你夸一下别人。
学员人家都说夸人要在背后，批评要在
当
面，对，当面夸就觉得不真实。
他也可以，当面夸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几个，我觉得可以是咱们继续这个发言，或者说咱们这个做的特别好的地方，团队一个是团队的默契、分工的细致，以及每一个团队的不管是负责人也好，还是成员也好，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尽职尽责。我记得在这个晚会的过程当中。我有好几次我离开控制室到这个后台，因为我有一些不确定不太放心的地方，我去看一眼，结果每次我去，我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那个地方，而且都把其他的演员或者是这个需要的道具啊、乐器啊什么的管理得非常好。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值得，如果要是夸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夸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的配合，大家的分工，不管在什么岗位，都非常的这个尽职尽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第二个话呢，我觉得我也要当面夸一下，但是我这个还是真心的。我要特别感谢雅秋老师，因为这些年的春节晚会，我觉得我已经表达过很多次了。雅秋老师在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放心，我就觉得不管有什么意外，不管有什么这个新的挑战，我觉得有一个人在后面给我这个在那里镇住啊，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这点我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也感觉大家的这个相互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所以这个演出完了以后，我特意走到雅秋老师面前跟他一个拥抱，也是表达我的感激。对，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要说要说夸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真心想要夸的这个第二个。当然我觉得第三个如果要夸的话呢，我觉得要夸的是我们的这个演员。我们从彩排到演出就像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紧张的，并不是所有的节目在这个在晚会之前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其实在督促着这个演员呢，也在不断的排练，但最后的呈现的效果，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演员也好，还是我们的成年的演员也好， 大家都发挥了一个比彩排要好得多的效果，好得多的状态出来。我觉得这点也要特别的感谢，因为演员所有的演员是我们这个晚会的灵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也就没有晚会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如果要夸的话，我觉得我想要夸的三点。
好，看来确实需要当面夸，不然雅琪老师一直觉得没有人夸他。
对，台长都从来不夸。
我要夸，我要补。
我要补充，我刚才虽然是抢了台长的这个。
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再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们春晚的舞台总监雅秋老师、总导演吕林、主持人张典，还有朗青，还有我们的主演之一李世田，一起来回顾我们2月2日在西雅图贝纳罗约号举行的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那我们现在请雅秋老师补充。
好的，刚才台长既然说到回顾，那么我就从回顾这个角度来回溯到我们刚刚开始要决定在 Banner Royal Hall 办这个春晚的那个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台长有一个绰号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因为他非常的坚韧，不管是什么状况他都可以坚持下去。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除此之外还是胆大包天，把这么大的一个场地租下来，然后要办这么大的一场晚会，要用这么多的预算，然后不知道能够收回成本呢，还是赚钱呢，还是赔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的台长是很有魄力的，那么这是也要算是夸他的吧。
谢谢。
那么另外呢，要感谢的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方圆老师对我们提出的可以说是警告，就是说 Banner Royal Hall 这个场地是什么样他很熟悉，因为他是音乐演奏家，他在那个音乐厅已经多次的演出，所以他对前台后台相当的清楚。也因为他给我们的这个示警，让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谨慎，所以才会在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没有真正的到现场之前呢就已经先进行培训，包括对主持人也有这一种事先的培训，都是我们以前比较没有做到的。那么现在还要再夸的就是主持人，那么主持人是一个4个人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里面谁最负责任呢、朗青，你说谁最负责任？
那肯定是藏典老师。
我不是老师，
他是在后面一直的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凡是要我们下达了任何的这个指令，他都是立刻做到，然后呢就别人怎么还没有做呀，然后第二天忽然说，哎，你们都不睡觉的，我说了怎么搞的，到了半夜3更还没有，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了。所以有一些人是这个夜猫子，也让我们发现了，就是昼伏夜出的人不少。那么在准备各种的道具，他们手拿的不管手卡呀或者是什么方面，都是 Lisa 桑年在后面替他们准备，替他们就是当这个小小管家婆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夸团队，也要夸这个团队的后面这个推手。
我是补充一点，我不是说我喜欢所有的东西都喜欢包办或者帮大家都准备好，其实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的原因。我如果我喜欢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然后如果我这件事情我感觉还没有着落的话，我会感觉整个人会非常的焦虑。然后所以包括我感觉主持稿啊各方面，我感觉我都要有一个预先的计划。那么可能也这样的呢，我这样的性格呢，也可能也给我们其他三位的主持人的小伙伴有一点点小小的动力也好，压力也好，紧迫感也好，然后也催促他们也就这样，就是要尽快的或者是及时的去把这件事情落实或者准备。然后包括手卡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第一，大家要统一四个主持人在台上，你拿出来花花绿绿的手卡的背景或者是不一样大小的很难看。那么所以我就会说我统一帮大家去那个提前去购置好，然后再帮大家选好合适的材料，然后这样做好，那我那天带过去大家就可以直接用。对，呵呵，主要是这个原因，就是跟我性格本身的性格有关系。
那我补充夸一下雪涛吧，因为他在负责前台要去这个志愿者人挺多的，那么最终呢还是应该说是也是井井有条的，所以除了那个导演组后台之外，前台也应该夸一下。那这是我的一点私心。
其实我要补充，我对雪涛不是夸就够，这个字是不够的，可能要膜拜了。他实在是负责了太多的事情，是台长背后的真的是出力最多的，而最不太容易被看到的一个人，在每一个群里面几乎都有他的出现，然后或者是他在看群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及时的提出他的被对大家的帮助或者是问题等等的，几乎每一个群里面都有雪涛的足迹，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不是一个夸字了得。
小袁这就是背后夸，事半功倍。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回味一下，就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就是春晚的，有吗？那
这个是好还是不好？请问你的回味是
好的吧？好的，
好的，我跟你说，
夸为主，
就是杨臣刚老师，我接到手机上面看到一个群里面说杨臣刚老师到后台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moment。
我其实特别感动那个大山的那个琵琶行，特别喜欢。对，
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这个节目我做了一些事先的一些这个调研，然后呢，我其实我看过好几个版本，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演绎方式。当时我就跟大山老师说，我说。如果有琵琶伴奏，那么当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时候，那个叮叮咣啷的这个琵琶声，我就觉得说非常的形象。但是大上师告诉我说，他说他是故意的没有用琵琶，而是用了这个弦乐，是因为他想让你去想象琵琶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所以我插一个小嘴，我觉得这个也是后来我再仔细，当这个节目在正式上演的时候，我就仔细用心的去想象了这个大珠小珠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对，当时他说，如果你真的是用琵琶的话，这个到底是跟琵琶行的那个女主她的演奏是不是一致的，是比她更好的呢，还是不如她呢？让这个听的人觉得好失望啊，怎么是这样的声音，或者是不可思议，他怎么会弹得那么好，就是反而落在实处，而不是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我是觉得有一个节目我印象比较深刻，是那个 小小朋友的一个群舞，
嗯，
叫中华全家福那个群舞，
嗯嗯，
因为那一些小朋友特别特别小，才他们分两组，
对对对，
可能也就最小的可能也就三岁，然后
听说是最小的两岁半，
最小两岁半，然后最大的也可能应该不超过五六岁。然后那一个节目我觉得从老师来说，我就看到第一小朋友在后台等待的时候，家长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因为小朋友觉得啊好累哦，站得好累，我想好想坐，但是你在后台，所以家长又要安抚他们的，家长和老师都要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包括上台之后，那个一下子那个音乐一出来，然后小朋友夸夸夸夸排着队往前走，然后老师就蹲在那个后台的那个小角落里面，那小朋友就夸夸夸往前走，他也控制不好距离，然后老师就反复的在说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因为小朋友其实已经有点偏台了。然后后面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他们原来的编排是怎么样的，应该可能是，我猜测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可能是小朋友可能又要围成手拉手，围成好几个圆圈，
嗯，
但是最后呢那个台实在太大了，然后那个小朋友，你想三四岁的小朋友怎么能控制自己的间距，
嗯，
就那个手就够不到了，
后来
然后
又拉，
然后后来那他看觉哎那边有一个圈，但那边已经够不到了，然后这边我又想去够别人，那边也够不到，最后呢小朋友还是非常非常聪明，我觉得那一瞬间真的是值得非常热烈掌声，所以我们观众也给了特别特别大的鼓励。那小朋友自己围了一个小圈，然后那个小朋友又围了一个大圈，然后他们照样把这个表演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后台那个家长和观众哇都在那边疯狂的鼓掌，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一个掌声，我觉得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瞬间，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小插曲，但是最后呈现的效果又是小朋友自己呈现最天真最就是最最最最天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请了一个嘉宾，就是华州的参议员，叫巴巴哈斯嘎瓦，就长谷川。当时我想请他上台，就中场的时候请他上台讲话，结果呢他因为第二天要就是举行那个议会的会议，所以已经离开剧场了，但是他给我发了个短信，他说已经走了，但是他喜欢那个开场的音乐，还有后来的那个小提琴跟钢琴的那个就是演奏，还有那个单簧管跟钢琴的那个演奏，他说他音乐都喜欢，但他又加了一句说 my wife 他太太特别喜欢小孩的节目。那么我两天前正好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他们夫妇了，他太太见到我就跟我说，哎呀这小孩这节目真是太可爱了，然后还在说，
嗯，
所以那个张点说的那个我也有同感，这些小孩子节目也都很可爱。
我也是同意的，对，我还记得在后台也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表演者，就是那个孙悟空的，然后当他来的时候到后台要准备上台的时候，那些小孩在后面，哇，可以给你拍个照吗？真是太可爱了，哎呦，
嗯，
我觉得确实是在后台工作的时候，能看到我们春晚有好多人情味儿的一面，就是像大家刚才说的，我们好多精心安排的节目都非常精彩，然后大家观众看完了也非常喜欢，就是除了这个，我还想起来一个，就是我们在春晚的当天有一个人他丢了他的戒指面，然后我们还通过主持人播了两次的寻物启事，而且是两次，在中场之前一次，中场之后一次，我觉得大家都从这儿能看到我们其实是和观众是在一起的，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的参与者，我们其实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大家都玩得开心，然后让春晚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每年大家都能期待的一种文化的盛会，然后也能看见我们这个社区的凝聚力。
王晶，我可不可以吐槽一下？
两百块，
悬赏是2000块，第一次他说了200块，然后呢，我在舞台的右边，他在左边，那我又没有办法跟他说，请你改，所以我就把 Mason 推出去，我说你赶快说是2000块。
但是王晶，我听到的是，我觉得你的数字是合理的。
他以为2000太多了，结果是实际上是2000，不是200。
对，当时我们收到是一个英文的，然后当时可能翻译中文的时候没看到，但后来就是我说完了以后，我就马上听回到后台了以后，大家马上说，哎，把这个加个零。
吕林有那个印象特别，或者说印象特别深的那个场合说一下吗？
哦，我刚刚讲了这个大山老师这节目。哦，小袁，我们的那个时间是不是该到了？
差不多，对，
节目时间。
那你就跳过了是吗？
对，我就不啰嗦了。
好，那今天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春晚的特别的节目，然后在节目的最后每人说一句话收场好吗？
谢谢。
好，讲吧。
感谢，还是感谢各位忠实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对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大力支持，包括对我们春晚的支持然后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新年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
好，那欢迎思田以后在合适的时候加入我们啊。
好的好的。
那个雅琪老师你要讲吗？
还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对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支持，对春晚的支持。那么今年是我们一个新的尝试，希望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对大家来说是值得的，那么我们以后还可以从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朗钦。
我想感谢我们所有演职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对这个晚会的辛勤付出，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吕林你收尾吧。
谢谢大家的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明年再相聚。
好，
明年春晚再相聚。
你也说出了我的话。我们希望今年的别南老友号的演出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希望每年都有今年的精彩或者更好。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新年快乐，
谢
谢，
拜拜，
拜拜，
元宵节快乐，
拜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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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